感谢大家的祷告。首先报告一点我个人的事情啊，我的这个礼拜五，就是在前天，我的这个神学院的这个博士课程课上完了。谢谢大家的带导啊，就是课是上完了，但是还没有表示已经都结束了，下面还有比较多的把这个作业写完。作业写完以后是写论文，论文写完以后才能毕业。所以不管怎么样，完成了一个阶段，也松了一口气。谢谢家人们常常的带导。那很有意思的是，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我们最后一门课是这个讲道课啊，讲道学的课。我是最后安排的最后一个讲道，我选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的那一段。非常奇妙的是，在我们这个开课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开场的老师会当天会现点一个人，哦，你来读一段经文，你来开场的祷告。点到了一个菲律宾的弟兄，他这个说你来给我们找一节经文来读一下。他说今天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一段。哦，我说 OK，我说他大概他知道我要讲的那个，开玩笑的是圣灵的带领，所以那天非常有神的同在，大家都在我们的这个。分享当中，在这个信息当中，非常有神的这个同在和得着，感谢神。所以告一段落，比较轻松一点。今天呢，我给大家这个分享的这个讲题呢，叫做投靠耶稣。也许有人会问啊，投靠耶稣，难道我还需要投靠耶稣吗？说我已经得救了，已经是耶稣基督的人了，我不需要再投靠耶稣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今天我是邀请大家来一起来思考，什么叫做真正的。投靠耶稣，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就像我前面打出来的，是5章的21到43节，5章的21到43节，我来读给大家。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天父，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今天早上祝福你的话，叫你的话出去就不突然返回，愿今天的话祝福每一个听到的人。主要今天你高牧你的仆人，给我讲道，给我教导的恩赐，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谢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阿门。 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构造，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故事里面套了另外一个故事。OK， 我们看到是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雅鲁，他来到耶稣的跟前来求耶稣去到他的家里去医治他的这个小女儿。当他们还没有走到这个雅鲁家的路上，他们又遇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刚刚我们读到的，她触摸了耶稣的衣裳，得到了医治，然后呢，又在众人面前把她的事情讲出来，然后这个雅鲁才带着耶稣到他家里去，将他的这个小女儿救活，是这么一个故事，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构造。我不知道大家从中可以看出什么来哈，说怎么去的路上遇到一个事情，有人可能说能看出什么来呢？能看出耶稣基督事工非常的忙碌，对不对？一个接一个的马不停蹄的在做啊，没有错，但这并不是最要紧的。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这个故事，其实是有关系的。其实是有关系的，不仅有关系呢，而且我们要在从中看出神有一个非常主动性的一个他的一个精妙的良善的计划，在这两个故事之间。在这个我们大家的印象当中哈，至少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患血漏女人的这一段的经文是比较常被提及的，可能大家在听很多讲道的时候，那个讲员用的都是这段经文，相对这个雅鲁的女儿这一段相对少一些。今天呢，我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我主要是带大家看，我请大家把你的焦点定在雅鲁这件事情上。当然这个患血漏女人的这一段我们会轻轻的把它带过去啊，也会提到，但是不是重点，今天重点是雅鲁和他的女儿的这一段。 OK， 所以我今天让你专注这件事情，我们将在今天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下定决心立定心智，他去跟随，他去投靠耶稣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事情。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会带他是怎样带他走过一段信心的这个旅程的，然后我们再次来思考什么是投靠耶稣的这个真正的意义，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到什么，这是今天的主题。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第一个一个大的方面，第一个这个叫孤注一掷，有一个词叫孤注一掷啊，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原意吗？就是他赌博的时候押宝的，他只押在一个那个骰子上面，他把所有的钱都押在那个上面，全部，就像西方人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人好像就是说他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种感觉已经孤注一掷，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这一个选择，这叫孤注一掷。今天我们在雅鲁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人，他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态度，他有一个非常迫切的需要，而这个迫切的需要呢，带来的是一种非常迫切的一种祷告，这是从这21到24节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他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为什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OK， 这个我查了一下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啊，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这个管会堂的人，我很好奇到底这个原文是什么样的一个词哈，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管会堂的人几部分构成，它是一个词，它叫做 archi synagogos， archi 是 archi 是这种头啊，有这个领导的意思， synagogos 是那个你会英文的人都知道这个会堂 synagogue， 它是从这个出来的 archi synagogue， 就是说它是一个会堂里头的一个头，它是个会堂里头的一个领袖的一个人物，可能当时管会堂不止那一个，它是其中的一个，但它至少是一个头。这个会堂呢，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我们知道那时候圣殿被毁啊，因为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个圣殿给毁掉了。毁掉圣殿以后呢，以色列人失去了他们这个敬拜神的这个所谓的宗教场所以后呢，他们在流亡到外面的时候形成了这种会堂的文化。从那以后，他们回来以后呢，以色列人的这个敬拜的中心就不再是圣殿，因为就没有圣殿，而是会堂，所以你会看到犹太人无论到哪里都有会堂。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会知道哈，使徒们无论走到哪个城市，当时那些罗马帝国的城市，都会发现有犹太人建的会堂在那，因为那是他们聚会的地方。这里边呢，它就是代表了整个的犹太教，那些犹太人他们一个宗教活动的中心。而这个雅鲁毫无疑问是在这个里头的一个比较有头有脸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宗教者啊，他这里头当然他负责是很多实际的需要，但是他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一个人物。 他来到耶稣的跟前去求耶稣来帮助的话，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跟大家讲，因为什么呢？你读前面的这段经文，我们读到第五章，前面一章、二章、三章啊，马可福音非常的紧凑，上了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开始讲，他第一章就开始一并赶鬼。OK， 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已经通过他宣扬天国的福音，他行神迹奇事，已经在当时不光是在加利利，加利利湖那周围一带，甚至连耶路撒冷、犹大地都带来了已经相当程度的影响。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他的人气在飙升。啊，这人气的表现，但这种他的这种人气呢，带来了传统的这个犹太宗教家们的嫉妒，所以他们非常痛恨耶稣，而且已经想办法说要怎样去除掉耶稣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你去找到耶稣，他还不像是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他是晚上偷偷摸摸的找到了耶稣，说求问说，夫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来问耶稣就有一些问题。这个雅鲁大家要看，这个时候是大家。耶稣在那边，在那个湖对岸完成了一些施工以后，他又渡回来，他会又渡回到他的家乡那一块附近，大概是格拉森那个附近，对不起，是那个加百农那一带。回去以后说很多人啊，21我们看到说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又有许多人到他那里来聚集，他正在海边上。这个时候，雅鲁在这一群人的人的当中，所有人都看得到他是怎样做的。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的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你来帮我。”他选择的是一个公开的，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的权柄和能力，相信他，而且把他自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拜他。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因为你知道，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明显的，是绝对会得罪犹太人的那些领袖，就面临着与那些人为敌，甚至最终他有可能会被逐出这个会堂。你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有一个说生来眼睛看不见的人，对不对？那个人最后呢是被那群法利赛人给逐出会堂。你生来是一个罪人，你还跟我犟嘴吗？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对不对？所以他被赶出去，这个被赶出会堂，不是像我们想象一样，好，我离开阳光教我可以到别的教会去，不是这个意思。被逐出会堂意味着相当于是你从以色列民中被剪掉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失去了选民这个身份，我把你给除籍了那种感觉。所以对一个人来说，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他来到耶稣的跟前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才能够做得出来。他不光是这个勇，他还有一些面子的问题。我刚刚讲他是个有头有脸的一个会堂里的一个人，他是个管会堂的。所以你会看到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有的时候会需要一些勇气的。OK， 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每一个人都像你自己一样来到耶稣跟前，我随便就可以过来。有很多的人，他要承认耶稣的名，他要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像你我一样，他需要背负的一些东西，他不要甩掉很多压在他身上的东西。这里或许是一种传统，他的家庭的一种传统的那种文化的东西，或者是一种他们传统祖先所拜的一些偶像，是一种传统的信仰方面的一些捆绑，还有很多的拦阻和牵绊，或许是他家人的实际的那种反对，你不可以去教会，你不可以信耶稣。 OK， 也许是你会担心，有些人会担心说朋友们会怎么看我，他的圈子里的人会怎么去对待他。所以也许这个人他曾经个人的一些经历，他让他认为他自己不配来到耶稣的跟前。OK， 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些拦阻都有可能让这个人会不能够来到耶稣的跟前。我们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能够把自己甩到耶稣跟前来，俯伏在他的脚前来求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他来投靠耶稣呢？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雅鲁怎么了？我们看这个。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其实记录了一到六节，记录了耶稣在这个会堂里头医治了怎么样一只手枯干了的一个人，那只手耶稣奉命，那个枯干了的手就复原了，就好了。他做了这样一件神迹以后呢，说这个在众人的面前，大家都看到，毫无疑问，雅鲁是一个管会堂的人，他应该是目睹了这一切。他不是没有见过耶稣的神迹，他见过了耶稣的作为，但是，这样的一种见证。一个经历还不足以把他推到耶稣的跟前来，他还必须要有一个更加迫切的需要在他的里头。神允许我们，神非常的耐心给我们， 给我们一些时间，他知道当我们里面的这个需要迫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得不来到他的跟前来求他，哪怕会冒险，哪怕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你就没有别的选择了，你只能把自己交给耶稣。这时候情况不同了，因为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照着路加福音的记述，马太、马可、路加三个都记述这个故事，这三个福音叫做公关福音书或者福类福音书。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读这个福类福音书的方法，你去对照这三个段落啊，三个地方记述的各有不同。马可一般来说他写的最早，他是比较 原始的，但是像马太 和这个路加也包括马可，他都有技术方面的他的一个目的，所以他会多少做一些顺序和安排上的调整，在一些描述上有的比较详细，有的会比较粗略一些。但是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说，这个他的小女儿呢是他的独生女，他只有这一个女儿，说他快要死了。于是这时候雅鲁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管不了他的面子，他管不了什么失去他的管会堂者的这样一个身份，别人对他的这个敬仰，这种名声，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在那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他想让他的女儿活下去，他为了他的女儿，他听到了耶稣的作为，他看见了耶稣的作为，这个时候他把自己放下来，他谦卑自己，把自己俯伏在耶稣的跟前，来再三的或者叫热切的迫切的来寻求耶稣的帮助，与耶稣请你来帮助我的女儿。这种祷告态度是我们所需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不是一种有口无心的那种祷告。当我们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迫切的需要将会摇动神的手，这种祷告的态度非常的需要。然而我们要思考的，我们看到这个雅鲁是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才来到耶稣的跟前、okay? 同样的夹在这个他的故事中间还有这个换血肉的女人，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去看那个换血肉的女人，她在来到耶稣的跟前来摸她的衣裳以前，她不是没有做什么，她做了很多的努力，她找到了世上所有她能找到所有的医生来治她的这个血肉。这个血肉呢，换句话说，就现在来说女孩子的这种生理期的一种就月经不调，她那个血一直不停的这种流下来，这是一个在旧约在利未记里记录下来的，是一个所谓称为不洁的一种生理状态。然后呢，他是一种不洁的，他不可以说他所摸过、他所做过的、触碰过的东西都会成为不洁，所以他摸耶稣基督，他面临的是一个招来很大的审判，因为这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一个行为。但是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因为他已经尝试到所有他可以尝试的办法，但仍然说他一点都没有见好，反而更重了。你会看到雅鲁和这个换血肉的女人，她们身上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她们实在是走不下去了，于是她们走到了耶稣的跟前。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你不需要等到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再来找耶稣。阿门，阿门吗？我们随时可以来到耶稣的跟前。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Amen， 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幔子裂开了，我们通向父神了。这是一条随时的，不需要等到某一个节期，不需要等到某一个特殊的日子才能够进去。大祭司只有一年一次，在那个大赎罪日的时候才可以进去。然而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成为神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有了一条路，可以随时的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不建议你必须要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再来到神的跟前。需要的时候，随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给我们应许说，你们今后，你们之前没有奉我的名求，你们之前没有求我，我从今以后不会再说我替你们来求父，你们直接向父来祈求，要怎么样？奉我的名来向父祈求，说所求的就必给你们成就。Amen， 这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的一个特权，所以这是让我们随时有需要的时候，天父，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的跟前，这是主给我的应许。我有任何的需要，我知道你了解，而且你不会嫌弃我，你不会因为我的需要是小的而嫌弃我，你不会因为我有任何的这些难为情的事情你会嫌弃我，你会接纳我，因为我知道我的需要可以摆在你的跟前，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一个态度。 第六点我要让你注意看的是，当雅鲁这样求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呢就和他同去，就几个字，24节说就和他同去。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并没有拒绝雅鲁的祈求，他本可以说，雅鲁，那个时候我在行神迹的时候，我在医治那个枯干了手的那个人的时候，你在不在场？你在场，对不对？你看到了，为什么不信我？你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投靠我？而那时候你还选择保留。他知道雅鲁一定是找了很多的医生来看他的小女儿的病，而你这个时候走投无路却来求我，哼，我不要理你了。这是人的想法，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耶稣基督什么都没有讲，他就说好，我跟你一起去。这是神对所有来投靠他的儿女的一个态度。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想说，主啊，我曾经没有求你，我曾经选择怀疑过你，我曾经选择用我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的问题，所以今天我的问题来到一个大到一定程度我无法去应对的时候，我来到你的跟前，恐怕你不会接受我吧。错了，我们的父神会接纳我们，他会接纳我们，我们有任何的需要，不管你过去有怎样的得罪过神，不管你过去有怎么的小信怀疑，弟兄姐妹们，你的信心的道路我们都是一样，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神知道，神不会因此来怪罪你，只要你肯去来到他的跟前，他就与你同去。 Amen。 OK， 我们看到当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找到了耶稣，当我们用尽了所有人的方法还不得到解决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最后一条道路，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投靠他，他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一个选择，是一个不变的一个依靠，是一个随时随地的一个帮助。弟兄姐妹，投靠耶稣将是我们随时随地的选择。 Amen。 我们要看到，但是这个雅鲁他这个求耶稣基督这个路还并不是很顺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看到这个25到34节夹杂穿插的是这个血漏女她得医治的故事，这个夹在中间。这个看似不相关，为什么说看似不相关？但实质上它是有关系的。这里面至少有两个神主动的目的在里头。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停留下来？他本可以说 OK， 他摸我就好了，他已经好了，好，祝福他，我继续跟雅鲁走。没有，耶稣基督停下来，耶稣基督停下来，停下来，人都在围着他停下来。他说：“谁摸我的衣裳？”大家都在议论，就大家都在推你摸你，你问这个问题有意义吗？都在摸你啊，谁在摸你？什么意思？但耶稣的意思是要让那个得到医治的血漏女，他让她站出来。OK， 这是见证。你不需要为你的见证，因为他有一些让你觉得难堪的地方，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的地方。当然，如果涉及到非常严重的隐私的问题，不需要讲。但是如果神成就了事情在你的身上的话，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说：“是谁摸了我的衣裳？是谁摸了我的衣裳？他在哪里？我需要让他站出来，在这所有的人的面前，把我的作为讲出来。”这是一个见证，我们有这个责任，经历到神的人有责任为耶稣做见证。阿门。所以这个时候他出来了，耶稣基督故意停下来，这个时间就等于是去雅鲁家里的这个路上就出现了一个插曲，这个就停下来，就有一个延迟在这里。这个延迟第一个让雅鲁随行，他在当中他看到了这个神是如何大的能力，当只要有人去触摸他的外衣的话，这个人就得到了医治。因为这个血漏女的见证被雅鲁听到了，雅鲁的信心被造就起来了，他听到了一个见证。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见证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见证要让我的弟兄姐妹们听到，因为听到的人会有一个信心在他里的身体，就是说，神啊，你可以行在这个人的身上，哈利路亚，你可以行同样的事情在我的身上。阿们。在若干年前，在阿根廷有一次非常大的复兴，1954年的时候，一个美国宣教士被神的灵带领感动，他来到阿根廷，神鼓励他，就是感动他，你要去见一个叫 Peron 的人。谁叫 Peron？ Peron 是那个当时的阿根廷的总统。当他坐飞机的时候，他神跟他说他要去见 Peron， 他问那个空乘人员说：“你们这个国家有没有人叫这个名字？”他说：“啊，我们总统就叫 Peron。”然后他说：“那就是神让我去见你们总统了。”而且他说：“我要一个至少有25000人的大的体育场来去布道。”他说：“当地的牧师听到他的这个分享以后说：‘你天方夜谭，第一个 Peron 不会见你，我们的总统。’那个总统是一个非常保守、逼迫教会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天主教徒。然后呢，第二个他绝对不会给你一个体育场。”当然后来长话短说， 神与他同在，通过他医治了当时政府部门的一个秘书，然后呢他直接就被引荐到这个总统面前，他就为这个佩隆，他有很严重的牛皮癣啊，给他祷告以后，佩隆的牛皮癣好了，总统马上说好，我给你一个45000人的体育场让你去布道。于是这个开始阿根廷的大复兴，在那以前非常混乱的萧条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但是因着这个宣教士的到来，这个国家经历非常大的复兴，有人说是10万，有人说甚至30万人，因着他的这一次的旅行，开始那个佩隆总统给了他一个特许，说几个特许以外，说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想要去布道，随意你去选，你去布道就可以。于是他开始不断的布道，持续了几十天，于是就有几十万的人归向主。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巴西人在想，神可以做工在这个国家，一定在做工在可以做工在我们巴西，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个见证带给一个人的一个造就，说主啊，我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信心，说主可以行这个作为在他的身上，就一定会行在我的身上，我就是这样的相信。而且他说主啊，我也要，阿们。所以这就是见证的能力。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让雅鲁让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脚步耽误，他的耽误不是没有道理的，让雅鲁见证到一个见证，而且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用意，就是神的这个单眼。我要提到这个单眼，很多人大概会想到说，好像圣经当中有一个类似的一个例子 ，OK， 大概会想到是在约翰福音，对不对？这个当拉撒路病了的时候，耶稣基督被这个拉撒路的这个两个姐妹啊，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请他说，主啊，你快过来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但是呢，耶稣就听到这句话以后呢，又在原地待了两天，有没有？他待了两天以后呢，后来就说，拉撒路去了的时候才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已经死去了啊，他已经死掉4天了，已经埋到坟墓里头去了。这个单眼，这个耽误去了以后，他被那个马大和玛利亚有点那个埋怨啊，他说，主啊，你若早一点来，我的弟兄就绝不至死。OK， 你若早来的话还有机会，但是呢，现在我的弟兄已经被埋到坟墓里头，已经没有机会了，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换句话说，你为什么耽延了你的行程？我们往下读的会看到，我们会看到这是神给人的一个信心上的一个考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的情况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糟糕，你知道要去祷告，要去求神，但是你祷告了以后发现，至少暂时好像这个情况变得更糟糕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人听到别人的见证，哈利路亚，有人说，我非常信实的把我当纳的十分之一给了神以后，神就祝福了某个弟兄某个姐妹，哈利路亚，我也做十一奉献。但我也听过有人讲了，我为什么做了十一奉献以后，这一个月左右的事，我碰到了更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困难。我非常诚实的跟你讲这个问题，我不想说我不是说去扭曲我听到的话，我不会说好像说哈利路亚，神会祝福所有的，你做完以后第二天马上你就涨工资，我从来不会这样讲。那个人他说我经历了一个好像更严重的一个经济的考验。雅鲁求耶稣基督去帮他，这个路上呢，他看到了一个非常美妙的见证，他的信心被提升起来，他充满了盼望，想的耶稣基督一定会同样的把我的这个小女儿也医治好。可是呢，非常意外的是，他还没有这个话说刚说完，你看这个衔接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在第35节说还说话的时候，这话刚说完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他的小女儿之前还没有死，但是耶稣基督在中间呢，他的脚步停下来，为了这个患虚漏的女人，有了这么一个插曲以后，突然这个人报信来说，雅鲁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你不要再麻烦先生了，没有用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祷告以后发现，为什么情况更反而变得更糟糕了呢？我希望你能够看到今天神在雅鲁身上所成就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到他心里面的疑惑。我祷告了，主，你去我的家里帮助我的女儿，但是现在她死了，本来她还没有死，虽然是病重濒临死亡，但现在已经死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是在神的主权下，神给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你相信吗？阿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弟兄姐妹，不管是所谓的你照着圣经的教导 你有做你的当纳的十分之一，啊，然后呢，你暂时有一点点考验，我鼓励你持续，你就看到神的信实，因为我们听到太多太多的见证，这是神已经用一个不能够去驳倒的一个他的明证，告诉我们说，照着神所说的话去做，你终会得到神所应许的。但是在这以前，会有一些考验临到，你会不会因为考验一临到的时候，马上我就泄气了，算了吧？雅鲁本来可以说。算了吧，耶稣，我求你去医治我的女儿，我也看到这个神迹，可是现在的结局是我的女儿死了，我通过祷告以后我的情况更差了。他本来可以这样做，耶稣知道他的心会经历一个七上八下的这个波折。弟兄姐妹，你也会因为你祷告了你的疾病得医治以后，可能一时间你的疾病也许会加重，啊，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医治，这都在神的主权的当中，但是你要选择坚持，要看到，你要对你自己说，我一定要看到神的作为在我的身上，我不要放弃，我不要放弃对他信心，我要继续的信靠神，我要看到他的作为在我的身上。这时候雅鲁听到这个信息的消息以后呢，就像一盆冷水泼下来，或一个晴天霹雳来，几乎是浇灭了所有刚刚才升起来的一些盼望。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当你的情况糟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也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你也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有人会劝你说，你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要什么祷告呢？没有用了，不要再祷告了。为什么还要再祷告呢？因为已经不可逆转了，因为这个情况已经成了一个死局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求神？没有用了。约伯的太太跟他说，你还求什么？你弃绝神死了算了。有人会对你这样讲，我告诉你，你有时候会听到医生给你 下达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健康方面的一个宣判，告诉你说你还有多少多少时间可以活，你的经济上会遭遇一些绝境，看不到你可以支付你生活中的一些需要，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这种死局，你会看到你也许你的居留资格不够长了，谁来给我提供签证，非常实际的问题。夫妻关系似乎走到了尽头，夫妻关系似乎走到了尽头。原本你从身边的人听到了一些令你振奋的事情，一些故事，一些见证，你看到神的作为，你希望大增，而且呢，你对神的这个盼望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情况变得很糟糕。但我要说的，弟兄姐妹，最糟糕的不是这个所谓的恶化了的这个环境它本身，而是在于说在这个时候你所听到的一些话，这时候这句话可以将一个人的信心全部的摧毁。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人言可畏，人的话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拆毁一个人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分辨。这时候发生了什么？弟兄姐妹，我要看这时候发生了什么。耶稣基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照着圣经的原文，其实一个更加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耶稣对这个话充耳不闻，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啊，我知道大家非常喜欢，我们这个时间是不是这个，如果会议大家参加下午的会议的话，也许我们在那之后开，对吗？就在这开，就是说因为还有五分钟我这个内容讲不完。我讲到20，这个有一个希腊文叫 paracool，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听是 acool，paracool 有一个词头叫 para， 这 para 有一种越过去的意思，听了但是我越过去，听了跟没听到一样，换句话说是一种无视，是一种充耳不闻，我没有把它让它就是。不会让他给我造成任何的一个影响，就是我拒绝听，不予理睬，充耳不闻的一个意思。这个非常的有意思。耶稣听到这个话，但是似乎他没有听见，他充耳不闻，而他选择向这个雅鲁说了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弟兄姐妹们，这才是我们应该竖起耳朵用心来听的声音，不是上面那句话说你的女儿死了为什么还来麻烦先生的，错了，那是一个我们该拒绝的一个声音，一定要拒绝那种声音，你要听到的是一个带给你力量和盼望的来自主的声音，说不要怕， 只要信。怕本来是好的，如果你敬畏神是好的，然而这个怕是一种恐惧的话，它会让你在神的爱里没有办法完全，它会让你对神的信心没有办法完全。所以这个让带来恐惧怕的这个是要我们去拒绝的。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基督知道雅鲁的反应，他没有等雅鲁有任何的对这个人的报信有任何的反应的时候，耶稣基督马上用这句话说不要怕雅鲁，不要怕，只要信，用这样一个声音拖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个雅鲁他急剧坠落的这个信心。耶稣基督帮他拖住扶住他，知道他快要倒下，因为他知道承受不足这句话，耶稣基督扶持了他。耶稣基督于是在三十七让我们看到，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带着这三个人，这三个人被称为他的那个十二个门徒，这个小内圈的一个兄弟，与他最亲近的这个三个人，他没选择别人，拣选这三个人与他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当时一大群人跟着他，耶稣基督知道这个对他的事工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知道什么样的人是他需要的，什么样的人是在这里添乱的啊，他没有带其他的人。人多嘴杂，耶稣基督不允许他的事工被这些群众来喧闹搅扰影响他。但是他到了以后呢，发现另外还有一个场景，就是说这个雅鲁家里充满了一群人，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啊，他们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哭泣哀嚎啊，说这个乱嚷，而且第三十八节说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然后呢，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你会看到这边有一群人，他是来安慰雅鲁和他的家人的，说这个你的女儿死了 ，OK， 是一个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我们来就是来安慰你。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身边也会有这样的人。他们来，也许他们的出发点是好，他要来，想要来帮你。但是呢，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所带来的不是一种给你让你心里得到了平静安稳，而是带来的一种很大的一种折磨，因为他们是在那里乱嚷哭泣哀嚎。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说，为什么乱嚷呢？这个孩子没有死，他只是睡着了。于是这个人就开始嗤笑耶稣，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说弟兄姐妹们，你最好不要让那群亵渎神的作为，不相信神作为的一群人，没有信心的人，摧垮你信心的人常常围绕着你。阿们。你不希望这样的一群人常常围绕着你，常常在你的耳边对你说一些话，乱嚷哭泣哀嚎。你不需要这样的声音，你不需要这样的声音，你要分辨。耶稣基督说，后来记录耶稣把他们全都撵出去，把他们全都撵出去，他们没有资格去看到耶稣基督后面所做的事情。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阿们。所以必须要有信心，没有信心的人没有这个机会去见到神的这个荣耀。这些人全被撵出去，于是耶稣基督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直接呼叫他的名字，把他的灵魂叫回来，这个 女孩子就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做这个乱嚷乱叫的人，我们也 不允许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却要同耶稣进入到这个内室里头，我们要成为那个看到他作为的一个人，我们要经历到最后他们所带到的地方。你想象一下，这时候的雅鲁看到了神的作为，雅鲁会想，哦，哈利路亚，我在路上我怀疑过耶稣，我曾经带着很大的希望呼求他，然后我的信心好像一个过山车一样，我有个一个波折，因为我看到因为我在中途我怀着很大希望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我的女儿死了，不要再劳烦耶稣。然而这时候我看到了耶稣在我身上的作为，还好我没有把耶稣把他拒绝出我的家门，我还好我坚持的把他带到我的家里头来。于是这个人他成了一个可以看到耶稣作为的人，他非常的荣幸成为了一个耶稣带领他走过了这一段信心旅程的人。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来到耶稣的跟前，你有一个需求，我不管你的需求是多大，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不要去犹豫，不要怀疑，你去来投靠耶稣。你要记得耶稣基督他不会拒绝你，他会接纳你。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把你自己投靠耶稣的时候，你把你的主权交给他，让他来牵着你的手走过一段旅程，这个旅程或许会有考验。雅鲁我们看到他的身上，他不是一帆风顺的， 中途也许我们会有怀疑的时候，不要紧，不要紧。也主不会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小心和怀疑拒绝我们。你只要坚持住，用你最后一点力气，主啊，我相信你，相信到底，我要把你带到我的家里头来。我有一个需要，就是我的小女儿。我不管她是人们说她活了还是死了，我需要你去亲自来跟她说话，我需要你亲自来触摸我的小女儿。我要看到她活，我要坚持直到你做这件事情为止，我不会拒绝你。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你把自己投靠耶稣以后，让他带领你走一个信心的旅程的时候，你必须要坚持相信他，你会看到神最后他的作为在你的身上。我今天对这些所有各种各样有需要的人来说话，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一个你健康方面的担忧，还是你经济方面的担忧，或是你人际关系上的担忧，或许你已经可能你在这个世界上很久了，你觉得你不配回到主的家里头来，不配来到他的跟前，你许有很多事情让你觉得的是一种绝境，是一种死路，已经看不到任何的机会的时候，但今天神对你来说一句话，弟兄姐妹们，不要怕，只要信。他要对我们说，今天投靠他，投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我们会看到他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哦，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慈爱的天父，你的怜悯，主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我们走过那幔子，那已经裂开的幔子，从上到下，迎着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你给了我们这个机会，随时随地的来向你来呼求。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最高的感谢，因为你在这个时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你的话语临到每一个人，说不要怕，只要信。主啊，让听到的人都被你的话来激励。主啊，让我们心中再次有盼望。我们奉耶稣的名捆绑那些让我们消极、让我们消沉、让我们绝望的那来自魔鬼的那些所有的伎俩、那些诡计，奉主的名来捆绑。主啊，你亲自的来检查每一个人的人心，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我们今天再次全人的交托给你，主啊，我们把我们全人的交托给你，没有任何的保留，我们也不后退。现在或许我们祷告了有一段时间，正在经受考验，但是主啊，我相信，我不管别人怎么跟我说，说我没有盼望了，说我已经面临的是一个死局，主啊，今天我却要不听那个话，我却要不听那句话，我要对那句话充耳不闻，然后我要听到主你的声音对我说，不要怕，只要信。主啊，今天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样的话，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坚守在你的恩典里，坚持到底，看到主你荣耀的作为，提升我们，带领我们走过这段信心的旅程。把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Amen。 很好，时间控制得很好，我们本来就是预